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为您播报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韩国时隔30年实施石油最高限价制度；韩国国务总理访美，与美国副总统举行会谈；美国在特朗普访问中国或与北韩对话之际对北韩实施制裁。以下请听详细内容。韩国政府全面实施石油最高限价制度，以控制急剧攀升的油价。韩国产业通商部表示，以13日0时起，炼油企业向加油站等供应的价格上限为普通汽油每升1724韩元，车用柴油每升1713韩元，煤油每升1320韩元。加油站将在此基础上加上适当利润，确定最终销售价格。由于加油站销售价格因地区和经营方式不同差异较大，难以统一监管，因此政府决定限制炼油企业的供应价格。这一最高限价将适用2周，此后在首次设定的最高价格基础上，综合考虑国际油价变动情况以及税收等因素，重新确定最高价格，并以2周为单位对该标准进行更新。此外，政府还制定对策，防止因韩国国内无法高价销售而将石油转向海外市场。韩国政府决定对23个特别管理品项进行重点管理，以稳定体感物价，若有问题再考虑增加管理品项。韩国政府于12日在经济副总理、财政经济部长官具润哲的主持下，召开了民生物价特别管理相关部门长官工作小组会议，并公布了民生物价特别管理品项重点检查方案。政府表示，民生物价工作小组于上月11日正式成立，正在推进不正当交易整治、杜绝违规领取以及流通结构创新等工作。政府称将对存在结构性问题的品项进行现场检查，同时公开价格信息，并实施折扣支持等措施。为此，政府公布了23个旨在稳定物价的特别管理品项，其中食品领域13项，服务及工业品领域各5项。政府表示，各相关主管部门将负责对特别管理品项进行检查和改进，并在今年上半年重点进行检查，取得具体成效。此外，政府还称将通过民生经济相关部门长官会议持续稳定体感物价，使其成为根本性的物价稳定机制，而非只采取一次性措施。正在美国进行访问的韩国国务总理金明熙与美国副总统詹姆斯·戴维·万斯举行了会谈。韩国国务总理室表示，金明熙于当地时间12日在白宫与万斯举行了会谈，这距离今年1月举行首次会谈后时隔50天。据国务总理室介绍，金明熙在此次会谈中指出，对美投资特别法获得了韩国国会全体会议通过，展现了韩国坚定履行投资协议的意愿。金明熙强调，借此次立法之机，韩美获得了推动韩美联合情况说明资料落实的最大动力，希望双方也尽快落实核动力潜艇和核能等安全领域的协议事项。对此，万斯也表示欢迎对美投资特别法获得韩国国会通过，为落实投资协议创造了法律条件，希望双方就对美投资保持密切沟通。此外，金明熙与万斯还就韩半岛问题交换了意见，双方重申对北韩对话大门依然敞开，韩美将继续保持紧密沟通。国务总理是强调，此次会谈进一步深化了双方的个人友谊与信任关系。
KBS World Radio，
这里是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美国财政部以涉嫌为美国企业非法招募信息技术人员、筹集资金用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研发，对北韩和第三国的个人及实体实施了制裁。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本月底访问中国，在特朗普是否会与北韩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会面备受关注的情况下，美国对北韩的制裁尤为引人注目。美国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12日发布报道资料称， 与北韩有关联的 IT 人员使用伪造文件和盗用身份进行诈骗，在美国或同盟国合法企业就业，因此已将参与其中的六名个人和两个实体列入制裁名单。美国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认为，北韩政府剥夺了这些员工赚取的大部分工资，仅2024年就通过这种方式获得了约8亿美元。该机构指出，北韩当局将筹集的资金用于开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弹道导弹。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强调，北韩政权通过海外 IT 人员进行欺诈，将美国企业作为目标。他表示，在特朗普总统的领导下，财政部将继续追查非法资金流向，保护美国企业免受恶意活动影响，并惩罚相关责任人员。13日公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韩国总统李在明的施政支持率达到 66%， 创下就职以来的最高纪录。韩国盖洛普本月10日至12日面向全国1002名18岁及以上选民实施的调查结果显示，对李在明施政的正面评价为 66%， 较此前调查高出一个百分点，为韩国盖洛普在本届政府上台后进行相关调查以来的最高值。据调查，认为李在明施政不佳的受访者占 24%， 较此前调查下降一个百分点，保留意见的受访者占 11%。在对李在明实施给予正面评价的原因中，经济和民生居首，占 20%， 其次是外交，整体表现良好，房地产政策，沟通。给予负面评价的原因依次为经济、民生、高汇率，外交，独裁独断，整体表现不佳。政党支持率方面，共同民主党为 47%， 国民力量党为 20%， 与此前调查相比，共同民主党上升了一个百分点，同样创下现政府上台后的最高值。相反，国民力量党下降了一个百分点。此外，祖国革新党的支持率为 2%， 进步党和改革新党的支持率均为 1%， 无支持党派的选民占 28%。此次调查采用随机抽取虚拟手机号、电话员致电询问的方式进行，可信任度为 95%， 标本误差为正负 3.1 个百分点，接触率为 44.4%， 应答率为 11.9%。 详细内容可参考中央选举舆论调查审议委员会网站。北韩与中国之间的国际客运列车时隔六年恢复运行，从平壤出发的首趟列车于13日抵达北京，该列车于前一日上午10:26从北韩平壤出发，按预计到达时间当天上午8:40抵达北京站。北京站电子显示屏在列车到达约一小时前开始播报列车到站的信息。电子显示屏上显示，从平壤出发的 K28 次列车将于上午8:40准时抵达10号站台。到了预计到达时间8:40，电子显示屏上的信息从准时到达变为列车到达。从北京开往平壤的客运列车也于前一日下午5:26从北京站出发，途经天津、山海关、沈阳、丹东，然后经由北韩新义州，于当天下午6:07抵达平壤。北韩因新冠疫情蔓延而封锁边境，北中客运列车于2020年1月停运。这是北中客运列车时隔约六年恢复运行。中国国家铁路集团相关人士表示，平壤至北京的客运列车每周一、三、四、六运行，每周四次往返。随着北韩与中国之间的国际客运列车时隔六年恢复运行，有观点认为，这标志着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几乎中断的北中人文交流正在步入正常化阶段。另有分析认为，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本月底访问中国，此举旨在释放政治信息，凸显北中之间的友好关系。 KBS 采访结果证实，北韩与俄罗斯在图们江边境建设的汽车桥已于近期竣工。据证实，连接北韩罗先与俄罗斯哈桑的汽车专用桥开工建设仅十个月后便已完全连接，原定于今年年底竣工，其启用目标已大幅提前。 KBS 通过分析高分辨率卫星照片发现，一个月前还处于断开状态的桥面进入本月后已完全连接。北韩的边境检查站和海关大楼最近也安装了屋顶，进入工程收尾阶段。 北韩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2024年6月举行的首脑会谈上达成了协议，决定在只有铁路桥的图门江上新建一座供汽车通行的桥梁。分析认为，图门江汽车专用桥建成后，北韩或可通过货车私下运输军需物资和煤炭等受到国际社会制裁的物品。此外，在罗京港也持续捕捉到疑似俄罗斯的船只在运输集装箱。北韩与俄罗斯之间的年贸易额约为500亿韩元，为遭受各种制裁的北韩带来了一线生机。新闻播送完了，是由于海峰为您播报的，感谢各位收听。